等候有了，不是这个候有的意思，就是我的业力又转移给另外的诸行去了，另外的诸行跟现在的我的诸行有业的关系，把它连贯起来，那个诸行就叫做候有。现在的芒果吃完了，种子不要丢到土地上，土地长出另外一颗芒果，那另外一颗芒果跟现在的这个芒果明明就不是同一个东西，怎么叫做同一个？但是它就是现在这一颗芒果的后由，因为是由现在这一颗芒果的这个种子就是业力形成，使另外的那一颗终于生长出来壮大出来，所以他不是我，不过他跟我有业的关系，由于有业的关系我就要受影响，跟我没有业的关系我不甩他的不受影响，我的儿子又不是我，对不对？他被绑掉了关我什么事？但他是你的儿子，就是有业才叫做你的儿子，他跟你没有业的关系就不是你的儿子，由于有业的关系你就乖乖要被绑掉，要在那边七上八落，要在那边去报警，要在那边想办法要把他补回来。我们说陈总机智，你怎么这么傻瓜，你的儿子被绑掉撕掉也不是你，你还活得好好，你那么关心干什么，那么忧愁干什么啊？能不能这样讲啊？所以我们会说，未来的那个我既然不是我，我怕什么？我就乱造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点就是很难理解，不通达于佛教的教就很难理解。未来的那个被现在我无作非为搞出来，终于我的业形成未来的诸行，未来的那个诸行又不是我，谁叫他倒霉要做我的诸行？那是他家的事，那个就跟我的儿子被绑掉关我什么事？跟那个说法一样，偏偏就跟你有关系的，因为他跟你有业的关系。你虽然嘴巴逞强说跟我无关，你的心就是有关。你看，当我看上一个人喜欢他的时候，我最好的东西都要送给他，如果他拒绝不接受，我还心怪怪的，好像被拒绝被打击了一样。他哪里有送东西给人家，人家收起你还很高兴，不收还在那边糟糕，对不对？不收最好了，我拿回来自己享受，对不对？嘿，就是你跟他已经有业的关系了嘛，你说讲欠债的去讲啊呢，有了业的关系就是修欠债。所以这个把业都脱掉的人当然不会有烦恼啊。后有不一定是现在的我，所以所有的轮回是诸行在轮回，不是我轮回，这样讲就正确了、所以三世二重因果也不是说过去的那个人造业是现在才受报，过去的诸行的业现在受报有什么不对？过去是也是过去，现在的我从现在的这一刹那之前都是过去，现在的我之前的都是过去。难道我可以去抢银行跑到这里来讲个警察抓到这边来抓，我说你抓错人了，现在的我就不是刚刚那个我，刚刚抢银行的那个陈崇文已经不是现在的我，不然你脑纤维镜来照细胞好了，看看有没有一样，能这样讲吗？警察说，对，现在的你不是刚刚抢银行那个他没有错，不过你跟他有业的关系，由那个人的业变成现在的你，所以我来抓你没有错，这个业嘛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一点不善巧的时候就会在那边纠纷很多了、佛师比丘的讲话大部分对，不过他批判结因的那个摩诃部分也不算很公允了、不是不对了，就是他既然把结因烧成外道，还会说出这个那个有灵魂的十二缘体烧，那太离谱了。但是他不是故意的了，因为他知道最早的南传的资料就到结因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北传信规传播那么多资料，发现结因根本是从北传的资料拿过去的。现在南传的资料在我们大藏经有的好多，解脱道论这个人也是南方的系统，不是北方的。你看解脱道论就在北传有，南传没有啦、南传的清净道论就是以这个解脱道论作为第一本把它改变的，所以我一直说结因根本不是他亲自处置，他可能有处置某些部分，很多是没有处置，由他的描述就知道都是听说来的，都是归纳来的，那个是看得很清楚的。 哦啊，因为佛寺比丘太著名了，提出来就会轰动。我不著名，再怎样提也没有人会理会我，所以我在这边怎么提到今天也不会有风波。就像我一直骂李登辉不会有风波，有人稍骂李登辉就轰动天下。因为我是无名小卒嘛，哦。为过去诸行冒，乃至命跟灭，故死。这个人的死叫做过去死，就是过去的诸行冒了嘛，啊，过去的命根也灭了嘛，啊，这个就是说有一个过去的诸行已经死掉了，那叫做过去死。啊，第二个现在死则为现在诸行冒，啊，过去的诸行冒变成现在的诸行出来了，我讲变成就太潦草了哦。由于因缘的际会，过去诸行冒呢，又经由因缘的际会，有一堆现在的诸行是因着过去诸行的那个业的仪式而出来的，业的仪式叫做牵引业。哦，我今天话讲这么多，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，有一天当你们见法的时候，这些道理统统不要再解释，统统懂了。啊，也许你要讲给人家听还是讲不出来，不过你的内在实在很清楚了，绝对没有疑惑，这个叫做破疑结了。那破身见结，破戒禁起见结，破疑结。如果有一天十二缘起你想到半天，忽然间又塞住了，啊，没有见法了。那见法以后的人，所以结因写得很正确，他说那个那个博士比丘写得很正确，他说由于结因稍微妄念哦，啊，哪里有阿罗汉会稍微妄念？既然有稍微妄念，就是不是阿罗汉，所以他就是由这一点判断结因不是阿罗汉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妄念呢？那个妄念是见法以后就不会有了，不要说什么证阿罗汉哦。啊，这个就是关于过去诸行现，我讲了这一堆，一定你们不一定就清楚了，慢慢的一定有一天会清楚。啊，要清楚这一些，所以就讲了。刚刚讲法智之涅槃之就能够证阿罗汉，问题是没有未到地定，你根本就生不起法智之，这个在好像下两经就会讲到了哦，等一下再讲。再看现在死则为现在诸行冒，就是现在站在讲台上的这个我在讲课，其实不是我在讲课，是一个诸行流转，就流转到现在来的这一堆形象，就站在讲台上在讲课，啊，讲课的可能讲完课就死掉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就叫做诸行冒，或者讲经讲到一半站在讲台上死掉了，现在诸行冒，哦，乃至命根灭故死，啊，这个现在诸行冒的意思也就是命根灭。哦，他说乃至命根灭，诸行冒就是命根灭，日出息停止了嘛，死掉了嘛，啊，这个就叫做现在死，就是现在我们看他还在活动，还有形象的现在的一堆诸行忽然间就冒了，就奔结了，就消失，这个就是这个人死了。啊，第三个不调护死则，哦，不调护死则位于过去式，不调不复，哦，不调就是心没有调柔，不复所以没有办法降伏贪嗔，啊，没有办法降伏贪嗔，只是断缠而已，所以有随明行辗转随明，所以他的诸行充斥着随明在展开诸行，叫做随明行。随明行就是所有的诸行都是随明发动的了，啊，随明诸行引发诸行，诸法引发诸法，所以随明行辗转引出又一个随明行，所以我们的无明的动作辗转引出第二个无明的动作，第三个无明的动作。啊，讲下来，哦，现在死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调护死就是过去死，不调不复，一个竞选总统死大家都不调不复，而且用随明行来辗转引出随明，所以说有随明行辗转随明，哦，啊，事实稍言看看，一切事定要赶快这样讲，这不是我说的哦，先讲哦，这个是事实都这么说嘛，啊，我只能随顺事实这么说，事实大家都说三个零一个一的这一张钞票叫1000块， 两个零，一个一，叫一百块，我偏偏要说这个是假的，你要怎么跟人家交通嘛？对不对？谁让我是阿罗汉拿了三个零一个一的纸币，也要跟人家说这个一千块？我说啊，你们说一千块这个是戏论啊，人家说那阿罗汉你不要来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大家都这么说，我进来大家的范围就只要跟你们这么说啊，这不是真理呢，要讲好，这个是你们这么说，我为了跟你们交通只好跟你们这么说，你能够跟狗讲真理吗？那狗一个骨头它就来了，摇尾巴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一棒把它打下去它就跑了嘛。你说狗，我们来讨论真理好了，狗哦，你骨头来我就来，你骨头不来我真理没有用，我会饿肚皮，有没有办法讲？没有办法嘛。所以真理是针对自己讲，不要拿真理去跟外面的人讲真理，那废话。而我拿真理去讲给外面的人听，是因为外面这个人有真的要追求真理，他追求真理一直不能发现真理，被我遇到了啊，真理就是怎样，我告诉你，不必那么辛苦的。一个根本就把真理丢在一旁，连听都不爱听，你要再跟他讲，我来跟你讲真理，他没有一钱给你就很侥幸了。你去跟李登辉讲真理，跟林洋港讲真理，真是对狗弹琴，不是对牛弹琴，还会被咬。那对狗弹琴还不会被咬，对牛不会被咬，对狗就会被咬。啊，所以这里看看。啊，我于杰斯跟你们这一堆人没有办法，只好跟你们说，你们都这么说，事实说言不是生意上所说的，生意上的才是真理，事实的是一般的真理，是随名而命终于。说有一个人，当他还有随名的烦恼没有断，在烦恼没有断的时候就死掉了，于现在是结身相续，就在现在是又结身相续出来了。哦，那个佛是比丘是只知一边不知另一边啊，大原则没有错，大原则特别包括如果在讲修行是完全正确，但是在世俗地的善巧方面他有所不够。哦，他说结身相续的那一种说法是不对的，这个不是不对，这没有什么对不对，这个要说明一个现象给大家听。像杂案经老师讲某一个人做恶业以后沦为变狗了，变什么了啊，弟子都喜欢问老师啊，他又往哪里去了，他就讲他往哪里去了，我们会说啊，佛陀你怎么这么矛盾，又说没有任何人死掉会往哪里去，又说这个人死掉往哪里去了，又受记的。哦，啊，佛陀是这种缘起的理论，一般人你怎么讲他没办法了解，就没办法了解了。有的人虽然没有办法，终于理论上也能了解，有的人你怎么说他就是不了解，为了使他总也能过模模糊糊摸到皮毛，就跟他讲你看这个人造什么业，所以死掉就变什么气气了，这个就是对这些人讲的了，不然这些人永远摸不到因果的边，虽然他没办法完全彻底了解因果，给他摸到边也好，因为他至少不敢造恶业，会行善业，这样的时候是一个善巧方便而说，不是真实。就像禅定是顺解作意而得到，不是真实作意一样的情形。那这里就讲了，一个人他的随命烦恼没有断就死掉了，啊，就他的随名就是他的业力，就在现在世跟现在的无印结合，叫做结身。过去的业力的仪式既然跟现在的无印结合，就有一个相续的现象流转下来，有随名行所摄自敌而得升起，终于就有随名潜伏在里面的诸行。这个诸行现在心产生的这个诸行，它包括有了过去世的随名在里面，啊，就在现在世重新升起，这样一个字体就生出来了，叫做结身相续，也就是现在被诞生下来的，哦，投胎。我们世俗又叫投胎，投胎这个名词根本就错误，严密的说法应该是转身，结身相续转身啊，不是投胎。但是要说明给世俗的人听得懂，干脆就用这样的说法，那是一种通俗的说法。哦，啊，第二段，于现在世乃至受尽，他过去世已经 水米没有调物就死掉，就诞生变现在这样的猪形了。结果呢，现在树的这个猪形乃至受尽，直到它的受尽猪形又崩溃的时候，这整个过程又重复一样，亦复如是不调不复，又重复了这个不调不复，往说乃至而命终矣。未来自体复得生起，那个未来的自体也是未来有随明行所设的自体复得生起，仍然又包括这个，因为不调不复就有随明，调复了就不会有随明，然后未来自体复得生起，又能设起有随明行，啊，就这样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就好像结义赛跑，我常常讲的结义赛跑，一队有五个人，夹队五个人，一队有五个人，夹队的我的第一个跑跑跑跑到这边，赶快丢给你，你就赶快把那个东西接过来，又跑跑跑又丢给第三个人啊，那个业就是我们拿来传递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业，我是我，绝对不是你，你也不是第三个人，第三个也不是第四个人啊！结义赛跑就一个接一个，这个人跑到这里丢给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跑到这里丢给第三个人，丢的那个东西都一样，人都一直变化，前世的我跟第二世的我不是绝对不同体，第二世又跟第三，但是那个业是有关联的，一颗芒果的种子丢到地上长出另外一颗芒果，这一颗芒果只有跟这一颗有关系，跟其他的芒果饼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是它的品种，它的业力嘛，它的业力所形成，我们的竭力赛跑就是这样，最后传递到最后一个人终于跑到终点，这个就是你到达了嘛，啊，这个业如果是善业，你的善业完成了，如果是恶业，你的恶业完成了，随着你完成的善业是什么样，恶业是什么样，随业受生啊，你得第三奖，你得第一奖，你得精神奖，虽然跑最后一名精神奖，大家得到的奖都不一样嘛，这个就是业报啊，啊，业报以后难道只有最后一个人得到光荣吗？大家想想看，两队的接力赛跑100队，结果一个拿到第一名，结果一个是倒数第一名啊，难道这一队的人只有最后到终点的那个人可以承受这个第一奖啊，那个最末一奖是到达终点的那一个人承受吗？是整队都没有面子呢，整队所有这一队的每一个人通通年上无光，这个就是现在跟未来的关系就在这里啊，你可以从前后看，也可以从同时看，从同时看的时候大家通通年上无光，我们会跟那些大财娃说啊，你死了，你的儿子崩溃，你也看不到，你为什么在担心你的儿子会不会崩溃，还哭要那么多人，拜托哦，我死掉的时候你们要照顾我的儿子哦，啊，财产都给他，不过我分一点点钱来请你们，也是高兴帮助我的儿子保的儿子扶正哦，啊，那些人会说啊，你死了，你的儿子好坏你都看不到，都跟你没有关系的啊，何苦来哉？他说怎么没有关系？就像我们奖品赛跑最后一名的时候，我这个第一个人年上也无光，怎么没有关系？他会这样讲啊，这个就是业的关系啊，哦，我用各种各样的形容啊，这个不，所以这里讲的不调无时，就是过去由于不调无时才有现在。现在的每一位在场的我们，过去都是不调舞的，过去是调舞，过去是正阿罗汉，哪里有现在的我们还在这里在啰里啰嗦，在这里哎呀，我的生活要改善，我们要保护环境，我们要如何如何，哪里有那么多，已经早就休息去了啊，现在呢又不调舞又死了啊，一定又未来又有一个新的雏形出来，那个新的猪形绝对不是我了，不过它跟我息息相关，不要讲什么了，这一盒录音带是我的，这个又不是人，那现在借给你们中间的哪一位去拷贝啊，拷贝了，哎，怎么一年还没有拿回来，你看看我会不会挂碍，他就会说，啊，老师，这个录音带不是你，也不是你的毛，没有还就算了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，不行啊，这个我那么辛苦的一小时啊，慢录的慢考的，又经过放大的千辛万苦呢，啊，录音带千辛万苦也不是你，何苦来哉，啊，我们有没有办法，因为有业嘛，因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拷贝出来的，而且还在那边控制音响一点一滴的做，一小时的录音带可能做一小时半， 这个花这么大精力，如果是随便在他们抠抠，也不管他考好考不好都不管，弄弄来借过去，你们不还我也无所谓的，这是当然的嘛，因为那个放业下去太少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业就没有管你生物无生物，通通牵扯了啊！我的儿子的这个业是更重的业，这个是由于那个男女的性行为而产生的一个业，那个是更根源性的，那个叫畜死，对不对？这个业怎么能够一般的业都放不下，这个业能放得下吗？所以你看离婚的人，离婚的人明明已经离婚了，还是心有不甘，还是虽然他跟我离婚，马上又交一个人，我就是心中很别扭。因为已经离婚了，跟你无关了，他要怎样也不关我，跟我无关，你为什么还在那边？刚刚才离婚，怎么马上就又去交一个女朋友，一个男朋友？你就是心还在那边挂，那就是业虽然形式上、法律上断了，实质上还没有断。如果真正断了，他去爬上面梁跟我无关，我乐得啊，嘎仔嘎仔，开心起开心后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业断了嘛，哦。业当然注意有善业恶业，四属地的时候善业没有关系，恶业千万不要做。但是出生意地的话，你一再的只做善业的话，有为的善法的时候没有用，一定要达到无为的善法，无为业终于涅槃了。这里我们再讲下来，未来自体复得生起，又能摄起有谁能行，再继续讲下来，由摄起彼以为因故，由于我过去的随名没有断啊，现在又没有断啊，未来这个没有断就是债还没有还完，或者钱还没有花完，叫我这个没有花完的钱就给他泡汤，我心有不甘，我还要应用啊，还要应用，只要丢给那个跟我有关系的人用。假设我就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我家财万贯，我就快要死了，医生跟我讲说你快要死，或者我有修行，我知道我明天就要死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正阿罗汉，我只是有神通，结果我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啊，我有五六亿的财产，这个死掉五六亿变成国家的太荒谬了嘛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人来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陈老师快要死了，你还在忧虑那三亿啊，反正你死掉了，他变谁的都一样嘛。虽然变谁的都一样，我还是要找一个我看到个怂案，个大爷啊。这就是业嘛，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一点，未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又能涉及未来的那个随名行，所以不会，因为我随名没有断。如果随名断了，什么我的。什么有我的连我都没有了，哎，我的三亿元，什么三亿不三亿，那是戏论一番，我再就跟他戏论，我已经要死了，戏论要结束了，还在管那三亿，三亿元我死了，谁先喷到，谁先捡到就去捡好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哎，如果是阿罗汉会这样做，不是阿罗汉就一定心有不甘，我一定要找到我指定的才给，这个就是他还没有证阿罗汉。啊，这样的结果由摄起彼以为因故，就一定会摄起这个，变为生等众苦受，必然的嘛。你给他啊，我三亿元给他，就是要他好好的读书、攻读博士，造福人类啊！怎么搞的？三亿元都拿去赌博啊，都拿去做金万哥啊！如果在阎罗王天地下仍然有天眼通的时候，看到是不是要气爆了？对不对？啊、这个家伙，我三亿元给他看错人了、啊。看错人也没有用，你已经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就为生等苦重苦所苦。对于死掉的人当然也是苦，但是他不知道不会苦的。对于生的人哦，哎呀，他留给我的三亿元怎么一会儿就、啊、开掉啊？啊，我怎么过去这么没有智慧啊？就在那边痛苦，对不对？才不会说我三亿元把他开掉，以后我很高兴。那在跟人家挤在借钱来吃饭的时候，他会高兴，我才不相信。哦，啊，或者三亿元他没有花掉了，还做生意做得蒸蒸日上，越蒸蒸日上，对他的公司就越执着嘛。啊、这个也是生老病死苦之所苦啊，变为生等重苦所苦，亦为贪等大苦所苦。贪等大苦就是贪嗔痴了，被贪嗔痴这三个最大的束缚把它绑住了。这个叫做不调护死，不调护死的意思讲得很明白， 不断的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，不知道要无量劫的生死轮回下去。第四个调伏死，这一生是最后一次死，叫做调伏死。我们看哦，位于现在世以调以伏，对我的色色想行识，对我的名色，对我的心所的贪嗔痴，心所引发的贪嗔痴，以调以伏，无有随名，而命终矣。终于随名都断掉，在断光随名以后，他才死掉了。这样的结果一无所依嘛。所以未来自体不复生起，未来的自体就生不起来了，亦不涉及有随名行，也不包括有随名行了。哦，讲到这里，忽然间想到一点，那个佛子比丘批评清净道论也有一点，又不算很正确了。他批评说，那个清净道论不断的一直讲，有一涅槃是一个佛找的阿罗汉，无一涅槃是一个阿罗汉死掉叫无一涅槃。他说这个违反经教的说法，他引用了如是已经，如是已经说一个贪嗔痴都断掉的人，烦恼都断掉的，得到解脱的阿罗汉，就叫做有余一薄涅槃。但是一个终于对于爱而引出的感受都没有的人，叫做无余涅槃。啊，佛是比丘坚持有余跟无余讲的是这个，不是讲一个死掉一个活着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如是已经我就去把它翻出来看了嘛。他后面又有一个诗颂，他把诗颂列掉，他前面的散文体讲的是一个断贪嗔痴的人就叫做阿罗汉，一个对于，但是他还有色受眼耳鼻舌身感受色想色受想行行识，哎，不是，抱歉，讲错，色身香味触，他有眼耳鼻舌身能感受色身香味触，不过他虽然有五根能感受苦乐，但是他的贪嗔痴都断光了，这个叫有余薄涅槃。无余薄涅槃跟这一句没有不同的，只在于说这个阿罗汉也是阿罗汉，但是他由爱所获得的爱即有的爱，由爱所生的所有的受都断掉了。啊，我们实在看不出这两个有什么大的分别。前面那个对于五根接受无意，产生五事接受无意的这个，他有感受而已经不受影响嘛，这个叫身受心不受啊，这个是阿罗汉没有错啊。啊，后面讲爱所引发的所有的感受都在也。再也放弃了，再也没有了啊！这个跟前面有什么差别？啊，为什么经文这样讲？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辨两个有什么不同啊！但是就在后面引用的诗颂讲出来了，后面的诗颂就很清楚的讲到，有余就是还活着，死掉叫无余。所以这样讲起来，清净道论引用没有错啊！佛是比丘怎么批判他呢？啊，我们这个翻译的人的注解，由于他引用了黄景良的话，因为佛子比丘是这样讲，所以不敢把诗颂引用出来，把诗颂切掉。但是在如是已经是散文讲完，接着后面就有诗颂，那个诗颂也是原始佛教的，又不是后面添加的，怎么可以切掉呢？啊，根据诗颂来看，前面的散文，散文没有清楚诗颂讲的就是一个是佛找的阿罗汉叫有余涅槃，死掉的叫无余。啊，我们如果根据一切师地论，应该是有余只是三国了，还没有证阿罗汉呢，三国像四国了，无余才是阿罗汉呢，哦，应该是这样，也不是讲死掉的。啊，这里我顺便提到一点我知道的来讲，哦，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了。啊，那个南传藏经到底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版本？这个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佛子比丘讲的到底是因为什么事，我们也不敢断定。啊，哦，顺便插上去的话，啊，我的意见提供给意见给大家，就是像这样的争论，以后你们阅读经教不断的会遇到。不过这些点跟修行没有关系，实在不必去考究。 如果你们要做老师要做教学，就不得不考究。如果纯粹站在修行上的，这些可以不必提，不必理会他了。有一天你证阿罗汉，就知道什么叫有一无一了嘛。去研究那么多干什么？无聊嘛，哦。但是在教学上，在学院上，在知识上，你一定要讲哦。像现在，我很清楚，我绝对不会再去教书了。我最后的讲课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人了、再叫我再去对别的团体讲，我绝对没有兴趣的。所以我对这些都把它丢掉了，什么什么学术研究什么的，我没有兴趣的。现在修行要紧哦。再讲下来。无有随敏而命中，以未来自体不生起意，不摄起有随敏行。不摄起彼以为因故，由于他没有剩余，他没有财产，我没有摄起任何人的财产作为因嘛，所以就解脱生等重苦差别、就能够解脱生等重苦差别，指的是生老病死的四个人。所以说重苦差别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是有差别的。亦复解脱贪等大苦，他不但在现实的世间肉体上解脱了生老病死，在精神上解脱了贪嗔痴的烦恼束缚，是这样啊。这个就叫做调伏死，因为随敏断光了嘛，没有剩余了嘛，没有剩余就是要故意给他有后游，也游不起来嘛，因为没有剩余要怎么游啊、业都断光了啊。第五个叫同温死，前面讲的那个不调不死就是同温死。你看过去世是那样的不调不误而死，现在世又是不调不误而死，未来世又是不调不误而死，都是一样嘛，所以叫做同温死、同温死者未如过去不调不误，曾舍生命，曾经舍弃掉生命，于现在世亦复如是而舍生命，又重蹈覆辙，又一样。当知如此名同温死，名相似死，每一次死的状况都一样，没有差别嘛、所以叫做同温死，同样成分的死亡，名相似死，一样的死掉，相似的死掉、名随顺死，又叫做随顺而死。所以正出国叫做逆流国，过去叫做逆流，逆流而上，逆流就是不顺流，随顺就是就顺着它去死掉好了，顺着烦恼而死掉、随顺烦恼而死掉，这个是很顺利的。要反转烦恼。